过焦虑女孩每天早上想着今天怎么办，其实你只需要放松一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节节目。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路上的三宝们，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两位小伙伴。
哎，上一集忘记自我介绍了。
哎，对，上一集忘记自我介绍，你们两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阿元。
等一下，为什么是你？
不是我吗？我是固定来宾，是不是？
他们两个刚刚对看，然后没有反应。
我要讲阿显吗？
你就直接遇险，
你是水电工阿显吗？
谁吗？阿显，
原来是你演的、哦。
靠腰。
怎么落魄成这样？
水电工阿显到底是什么、啊？
那个是台湾最早的 A 片，我记得是。
哦，是哦。嗯，
不算最早了，
就早期 A 片。
不算最早，但是早期的五马。
他们两个很熟哎、欸，我们完全
老司机哎、欸，
老司机。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讲
路上
的开车的事情，是讲另一个开车，是不是？
非物理性开车。
非物理性开车，我们现在是深夜时段要上的节目。
那我就开喽。
哎、欸、不，哎、欸、哎、欸，等下先刹车，
先刹车刹车。我们还是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今
天要。
你知道我昨天哦。没有，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一集？是我们上礼拜去骑 U bike 的时候翻车，变翻车鱼。
靠背啊、哦。
我们上礼拜去
出来好冷哦，
太冷了，
怎么那么冷？
上礼拜骑脚踏车的时候翻车了。因为有一个阿伯冲出来，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有翻车经验？
当时
我害怕极了。
当时我不害怕，我只觉得就是，好，我那时候在骑车，然后刚好过那个减速条，然后 U-bike 的车没有很稳，所以你过减速条它会就是有点被震的跳起来那种，然后刚好我又回头看，然后我再回来的时候，刚好一个隧道口那个一个阿伯就直接从隧道口里面冲出来，但他其实也没有很快。但是因为我回头，然后过减速条，我再回来，我吓到，我反应太快。我如果反应慢一点，绕过它其实没事。但是我当下就是反应太快，我一个刹车，然后我车就翻了，而且是往前翻的那种，我就直接往前喷。然后因为我的包包在篮子里面嘛，然后我手机的那一层我也没有关，所以我翻出去的时候，我包包喷出去了，我手机喷出去了，我眼镜也喷出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鞋子也喷出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喷鞋子，这件事情完全是超诡异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喷鞋子，我鞋子里面很松，但反正就是搞得跟什么，就是我被头拉骨撞到那种车祸现场一样，就是我东西散落一地。然后我翻的那个当下，就是因为我首先着地，然后就下去的时候，然后躺在地上，然后躺在地上那个瞬间，那个 moment， 我觉得地板好舒服。然后我就躺在地板上，然后我就不想起来了。然后就我女朋友就她到了，然后她当下看到的时候想说，哪个白痴把 U-bike 丢在路中，哪个白痴把 U-bike 丢在路中央，你知道吗？然后一起看，哎，是我男朋友躺在地上。
我当时害怕极了，
吓坏，你知道吗？说，哎，怎么躺在地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吓死。然后我就在那边想说，我现在要拉她起来吗？好像不能先动，对不对？到底要不要拍个照？就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想说拍照是要留事故现场，如果说有怎样的话，就是有一个画面至少知道当下是长怎样。可是我又想说好像又没有很严重，因为那个阿伯就是站在那里，然后他脚踏车也没有倒啊，感觉是自摔啊，所以我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状况。我就想说那我先去捡东西好了，我就先从那个就是眼镜啊、手机、包包、水，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鞋子在这里？我就一边捡，然后那个阿伯就他是怎样？那个阿伯怎么样？
他一直碎碎念啊，他一直是碎碎念啊，说应该没有很快吧？你应该是刹到前轮吧？刹到前轮才会这样啊，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吧？应该有怎样吗？还好吗？
超烦的，就是你关心就算了，我们也知道，好啦，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啦，但是。你就是
正常人第一时间反正就哎、欸、
你有没有怎样，
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还是要带你去看一下什么之类的。
他没有，他就是一直念说啊，你就是杀到前轮啦、啊、然后他就说，他就跟他说，没有，你刚冲出来可以减速一下，稍微看一下吗？没有，你就是杀到前轮啦、啊。到处一直在那边给我鬼打墙，
超烦。
鬼打墙，
我就想说，啊，没事没事，好、哦，就是出来的时候看一下啊，我也没有要你陪，我也没有要你怎么样，哈、哦、啊，你不用告诉，你不用教我怎么骑车，哈、哦，我会骑车，哈、哦，你不用教我。
一边走一边碎碎念啊，就杀到前轮呐、啊，
烦死了。
然后他就这样默
默
走掉，
对啊，就默默走了，
是骑走啊，对啊。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一直有路人停下来围观，就是他们就是过来，然后稍微这样子。
就看一下，就
看
就好奇嘛，就看到发生什么事、啊。
对，就是一直看，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我们现在是有什么，就
奇珍异兽。
当时我害怕极了，不是他害怕，是我害怕，我整个下去回家整个吓死。我就骑一骑，想说为什么会有人把 U-bike 放在路中间？到底是谁为什么把 U-bike 放在路中间？然后我就一直在找他在哪里，我就想说他应该在往前骑了吧，骑到越近。这看起来很眼熟，干，怎么是你？你为什么在这里？
那最近已经很久没出车祸了，那大概是最近的一次。因为我技术算不错，
嗯，
对啊，
老司机。
哪一部分？
都是。
啊，对，谢谢你。
我好像闯入了什么不该。
没有啊。
嗯嗯。
以前车祸才夸张，以前就是那种摔很惨的、
嗯。
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在台南读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有去高雄找我朋友，
嗯、
然后就是我、哦、他在哪里？男子，高雄男子那边，然后他有一段路就是很大、很直、很长的那一种。
嗯，
对，然后就那时候就找朋友，然后就骑超快，那时候也没什么车速照相，那时候骑好像超过100。
哇、
哦，超快的，
飙仔，
对，然后就骑，然后那也没什么路灯，他就是离很远才有一盏路灯，然后就骑，反正因为我赶紧找我朋友，就是很晚，然后就骑超快，超过100，然后这样骑，然后就突然一只黑狗从路边闪出来，我就赶吓到，然后手一摆，我就掰了，我就掰了，然后我就整个翻车，然后我翻了之后，因为就是惯性作用，我头是往左边还往右边忘了，翻随便，反正我就是往就是转，然后我人就往前翻，然后一直就是滚，然后滚到一半的时候，我在想说，我怎么还在滚啊？我要滚到什么时候啊？
晕了、
哦！我想说，我到底要滚到什么时候？我好想停下来哦。然后真的停的时候，然后发现看我完全是没有力气，
好晕哦！会晕吗？
不会晕，但是那当下就是有点意识抽离，我不会感觉到痛或者是任何感觉。
你是你灵魂抽走了吗？
就是意识跟我肉体是分开的，我那是很独立的一个思想在说，我想说我到底要滚到什么时候，就很
烦。叫你滚，好滚，开始滚。
然后我心想说我是多尔衮吗？
好冷，好冷啊！今天怎么这么冷啊？
什么意思？
哦、这个你们不知道，这是以前综艺节目的梗。
以前综艺节目的梗。
对。哦、oh, ，anyway， 反正我就滚。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因为通常摔车你只会伤半边，没有，我那时候两边全部都是伤。
好痛哦。
超痛的。
我刚想到你说你在台南，我就想到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讲，
什么东西？
你骑车然后很。
哦，你说阿婆闪兔的故事是不是？
我觉得这要剪掉，但我想跟你们讲，我觉得很夸张。
那好，那是那是年少轻狂在做的事情，就是那时候酒驾抓不严，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在演出，所以我那时候比如说去酒吧演出，然后演完大概可能都两三点，就是很晚那种，然后一定会喝酒。
嗯，
对，就是你要跟人家social，你要跟店家，你要跟客人，你甚至要跟就是来看你看的人就是social。他又没有酒驾，就是那时候基本上都会酒驾，这是真的，这是很不好的示范，对，非常不好的示范。然后就是那
有，
所以我们要全部剪掉。我只是想讲，因为你们听的。
可以，其实我觉得可以
剪进去，
可以
剪进去，但是要在。 再三强调，不可以
酒
驾，
绝对
不可以
酒驾，
绝对不可以酒驾。
年少轻狂，
轻
狂现在已经懂事了，对，现在也不能年少轻狂，
这已经不年少了。
我还是很轻狂，
再狂下去。
反正那时候就是喝完酒，然后就骑车，然后骑，然后就觉得、有点反胃，好想吐，然后我想说。可是差一点你就快到家了，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要忍住，然后就是过一个那个窟窿，就是噔一下震一下，然后就真的忍不住，你知道，然后我就上来了，然后我就往旁边哇，这还不是最高潮，这还不是最高潮，我往旁边哇的时候，我就后面听到那种脚踏车的刹车声滴，然后我就回头看我后面。我后面跟着一个阿婆，她骑脚踏车，我什么时候绕过她，其实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我应该是有绕过她，反正她就跟在我后面，然后我因为吐的时候，那个呕吐物会随着惯性，然后往后飞，然后那个阿婆就刹车，然后一个压车闪过那一条，你知道吗？
好
帅啊！我想说，干，阿婆太猛了吧！
阿婆有练过
阿婆闪兔的故事，
这件事情被我命名为阿婆闪兔，干超猛的，阿婆刹脚踏车，然后一个压车直接闪过去，我想说，我靠，太猛了吧，
超过分。
好，再次强调，真的不要酒驾，
不可以酒驾，对，
真的
不
要酒驾，对，
太可怕，
非常不好的事
的，真的没错。
哦，我上次遇到车祸也是阿婆，但就没有那么幸运，就是。我那天要去上班，之前有某一集有讲过 一段灵异的部分，大家可以去看看
听一下之前
那个做梦的那两集，里面有提到一些今天不会再提的部分，可以去听一下那一集。就是那一集的车祸发生过程，就是我要去上班，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去打工，然后下午的时候去要骑车去打工的地方。然后我就在经过一个产业道路的时候，前面就是为了闪一台车，因为他骑得很靠我这个车道，所以我就在闪他，我心里就一边咒骂，然后是怎样会不会骑车啊，然后我就撞上去，因为我那时候注意力已经被前面那台车，
你要闪前面那台车，
对，我被那台车分散了，就没有注意到其实就是跟我对，就是我们那个十字路口，另外就是跟我
对向的，
对垂直的那条路，有一个阿婆骑着机车过来，我就直接从他的车的侧边撞上，
哎呦，
然后我们就两个就倒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是要走，我要上天堂了吗？我因为那瞬间就是意识会瞬间就是。不见，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看到白光，你就会觉得我
还在吗？
我还活着吗？可是还好是我戴半罩式的，我也不是戴全罩，但我就戴半罩，就是摔下去相对来讲比较安全。我就大概倒了没有很久，大概三秒钟，我就清醒过来了，然后我赶快起来，我发现那个阿婆。面部朝地，
哎呦！
然后我当下
他戴的安全帽是半罩的嘛，那种西瓜皮。
他戴西瓜皮，干。然后他又面部朝地，叫他没反应，想说完蛋了，我是不是出事了？我是不是做了什么？
阿伯出事了！
就
阿伯出事了，
就很恐怖。然后因为我是刚好才刚出学校，所以经过很多学生，就是都骑机车经过，然后可能就比较热心吧，可能看我一个人愣在那边，
就
完全无作为，就陆陆续续几台机车停下来这样子，就有一对情侣跟一个男生，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这三个人，然后就有人打电话帮我叫警察跟救护车，最扯的是其实我们学校的医院就在旁边，然后救护车最晚，超久，好，我不太懂救护车急。就是、
哦，没有，这个要讲一下，你叫医院的救护车跟叫消防队的救护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你那个不是从医院派出来的。
哦，
但消防队其实可以联络医院，就是请医院派救护车，但是因为就是有规定，医院的救护车出去是要付钱的。
哦。
所以通常你打了119的时候，还是由消防队的救护车出去的，所以跟医院的距离其实无关。
是看消防队，
对，是看消防队
事故现场到底多远，
对，是他们辖区的，所以跟医院无关。因为
澄清一下，
对，因为如果你
误会澄清，
如果就是如果我今天是消防队的话，我请医院派救护车过去是可以的，但是医院通常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出勤什么东西都有规定，是需要费用，所以你叫医院救护车是需要给钱的。但是要消防队救护车不用。
哦，是这样、哦。
所以你打119，
你打119是给消防队。
哦。
对，不是，所以跟医院无关。
长知识了，不过想说奇怪，为什么医院就在隔壁，然后来了十几分钟？
原来不是从
医院
出发的。
对。好，请继续你的故事。
反正就是我当下真的是吓傻，因为我才那时候我才刚拿到我那台机车一个月。
太新了吧，
就是很它虽然是台老车，但因为我才刚骑它一个月，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是个小新手这样子。我不知道我才刚骑没多久就遇到这么大的车祸，
好可怕。
我真的当下脑袋一片空白，然后我没有办法出力，我当下只想到我要赶快打电话找人来帮我，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可能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处理。我打电话给我一个比较好的朋友，然后他住附近，我就叫他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来。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如果出事再怎么样我也要让我妈知道。我就打电话给我妈一讲话那一瞬间我直接爆哭，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妈吓坏，她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出车祸了。
好可怕。
她说你有没有怎样，我说我没事，但对方很严重，他倒在地上，他都不能动，也不讲话，救护车还没来。他就说：“好，你等我去找你，因为我老家嘉义，但我在台中念书。他就当下就赶快公司请假，然后赶快跑上来找我这样。然后最好笑的是，旁边有一个男生，他跟我说，就他在看我一直哭，然后他还问我事情。然后他后来好像他跟我说，你可以先不要哭，
很凶哎、欸！
心想说莫名其妙，
啊、我就吓到没，
啊我就想哭没，
啊你在那边叫我不要哭，啊我就停不下来啊，
在那边，你可以先不要哭吗？我觉得莫名其妙，
凶屁呀、
啊！啊后来警察来了，然后我就问警察说会有事吗？警察就一脸云淡风轻说：“不一定啊。”你可以不要跟我说这种不肯定的答案吗？
他没办法给你肯定的答案。
我已经怕爆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很害怕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救护车还没来，所以他们也不确定状况，所以他也只能这样回答。但就觉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他们真的很可能已经很习惯遇到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是事故处理组。所以就是已经很习惯遇到这种事情，相较于我第一次遇到，就他们真是很淡定这样。后来那个救护车来，然后那個阿婆还是没有动静。然后因为她是面部朝地嘛，我们不敢动她，因为怕她有骨折还是什么，所以就没有动她。只有因为刚好那边有一个阴凉处，就是她刚好是一个高架下面，所以不会晒到太阳，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那。然后车子经过也不会
撞到，
对，所以就是放在那边。然后救护车来了之后叫他也没反应。然后他们就把他翻过来，他鼻子一直狂流血，地板上也是血，然后还流白白的东西。我真的超害怕他就这样去了。
白白的东西是什么？
不知道，反正就是白白的东西，
应该只是分泌物什么之类的，鼻腔的分泌物，
一直抽一抽一抽这样子，整个就真的很像鬼故事。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一直起鸡皮疙瘩，就那个画面就是我永生难忘。
天哪！
然后后来他被送去医院，然后就住加护病房。还好他后来人是没事，但是就是进加护病房。后来就是要做 车祸调解嘛，嗯，因为毕竟出这么大的事情，嗯，就是警察那警都有警察来了，就是需要做一些事后
笔录，
对，做笔录，然后
车祸厘清，肇责厘清，
对。然后做笔录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抖，嗯，我还被警察凶，
为什么要凶
你？他说你这样没有办法好好问话，我觉得他是在执行他的职责，嗯，但是对我来讲，那真的很恐怖，
因为你才刚出完事，你还没有。就是
我还没有平复下来，
对，还没有平复下来，所以
我就被警察凶。他说，然后后来他问完之后，他跟我说，下次不要骑这么快。我那时候骑五十，
所以到底
他那一条只能骑四十。
我靠，你超速了。
对，他说我超速了，因为那条路太小。嗯，但是那个阿伯过来那一条，其实后来厘清之后，就是他肇责比较重，主要是因为就法律上他有判定，就是右车道跟左车道。嗯哼。然后我是右车道，他应该要让我先走。嗯。但是他没有停下来，没有看。嗯。然后他就过来。
他就直接过。
所以他的肇责比较重。哦。对，最后判定是这样。嗯。然后还好是因为我有保全。就是保全险，就是因为想说刚骑车比较怕出事，
对，
就保高一点，
结果真的出事，
真的出事，
还好还好你有保，
对啊，就是至少事后就是照着厘清完之后，是保险公司直接帮我赔全的，
那就没事就，
但我觉得有点扯，是我们在调解的时候，这其实题外话，就是在调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阿伯。照理来说，他真的受比较重的伤，我也觉得我有点理亏，因为出这么大的事，我是整个人完全没事。
嗯，所以你也没有擦伤或者
是就很小，就是那种其实跟你走路摔倒的那种擦伤差不多，就是这么小的伤口，然后他进加护病房，我自己会觉得过意不去。虽然我是赵哲清的那一边。嗯但是那个阿伯啊，他就一直在调解委员会的时候，因为调解委员会会判说你责任谁比较多嘛。
对。
那他判我就是比较轻，所以我能赔偿他的就是他总共的那些花费的几成而已。嗯哼哼哼。那保险公司当然也只赔那些。
对。
那保险公司尽量能赔他，都已经赔他了。嗯。他讲了一句说。妹妹，我觉得你自己应该也要负点责任，意思就是我要赔那些保险公司不赔他的。
他在情绪勒索你。
对，当下我就很挫，因为我觉得我真的理亏。
可是，你怎么看？
什么？
你怎么看？
没有，我刚刚本来还想说，就等他讲完，就是来
总结一下。
对，这种总结。
结果反转来了，就是。后来那个调解委员会不是都会有一个主持的人吗？
是，
他其实体内有验出酒精浓度。
你说阿伯有喝酒？
不知道，他强烈的反对说他没喝，他否认这件事情，他觉得他是医院验错，
还是他酒精喷太多？
那时候还没有喷呢，
那时候还没有疫情，
对哦，对哦。
时空错乱，
所以我当下就
人在读书的时候，
我当下就很错愕，就是原来他疑似就是我们不能认定他真的酒驾，或许他吃了什么东西会让体内产生酒精浓度，
刚刚煮烧酒精
也是有可能，
不可能，就是
不小心喝太多，
就是你如果是吃什么，比如说什么糖分高的，你口腔会残留酒精反应，这是正常的，但是血液里面体内不可能会有，所以你一定是有喝酒，你一定有喝酒，你才会体内验出酒精，就是血液里面验出酒精反应，但是你已经有吃下肚了，你不会说有人说什么吃槟榔或者是吃荔枝或者吃一些糖分高的，会口内会有酒精反应残留，的确，因为那会发酵，所以会有酒精残留。但是你漱个口就没了。
你在血液里面的是骗不了
人。血液里面骗不了人，所以他一定有喝酒，他是为了逃避那个责任。
所以他先请了你。
对，然后就他体内有酒精，就是 医院报告出来他是有酒精反应的。这件事情我在上调解委员会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记录在警察那边，我也没有去调。我就想说反正调解委员会
帮你，
就是就这样调解完就好了。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坏，然后他体内有酒精反应的时候我直接愣住，
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问题啊，
我就愣住。所以我其实可能真的就是其实可能真的我可以避免掉这个危机的。
对，
然后你今天事情发生了，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那你一直要把问题推到我身上，结果出来的时候你身体有酒精反应，你还要我赔偿你更多，保险公司已经赔了你还要我赔你，而且我的机车是就是损坏蛮严重的，所以我自费修那些，我没有跟他要半毛，其实我是可以跟他求偿的，但我放弃，因为我觉得他需要，
他那边需要花更多的钱，
对，他需要，因为他毕竟也是阿伯了，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修复他的身体，所以我是放弃我自己的求偿
的
权利，然后你还要这样子，
就是很无理，
对，然后而且最扯的是居然还有酒精反应，我真的是直接傻眼。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报告，所以他后来就闭嘴，自知理亏，所以就闭嘴。
就说不要酒驾了没？
就很正常，因为你去，就比如说好，你去，就算你上法院或者你只是在调解的那个东西，你一定会想要去弄更多。就是如果你是造责比较重的人，通常这个是通常就是你会想要索赔更多，你会想要先一个气势先压过对方，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啊，不然我们要法院，我们要警察干嘛？对啊，很简单，就是你出车祸那个当下，就是虽然讲是这样讲啊，但是你碰到那个当下你一定会很慌啊，但是尽量保持冷静，对，因为你就是我觉得那个男生或者是警察，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直哭或者你一直情绪这么满的话，我根本问不出来或者调查不出来任何事情，那我没有办法帮你。就是你只有越能够呈现事情的原貌的时候，我才能够知道说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才去想办法帮你。就像我们以前在接，我以前替代一支消防队，然后我有接过，就是我们有在值班台接报案电话过，对，那个东西就是学长也是一直教我们，就是如果他很慌张或什么，你一定要要求他冷静，就是你一定要冷静，你要告诉我时间、人物、地点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些资讯，不然我怎么去？我去哪？我家失火了，快来！我准备去躲，我准备去躲啊！夜观天象哦，对，就是我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资讯，所以尽量不要慌，然后简单的就是1019，先报，对。那
我觉得我那个车祸当下做的最好的大概就是我有请旁边的人马上帮我打电话，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记得学校的教育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出事马上请你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打马上请你旁边人帮你打电话，
你那时候身上没有电话？
我那时候电话好像锁在就是车厢里面，但我不敢动车子，因为不是说就是车祸的时候要尽量保持。
那是车体啦，就是你如果从车里面拿东西出来，其实原则上是可以的。这个也顺便就是讲一下，我们今天这集好有教育意义，就是尽量你自己报案，因为你的报案时间点会影响到你最后判决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的报案时间点其实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是在那个出事的当下，那我代表说那个时间点会越贴合你出事的时间，这样是最好的，对，这样我在厘清肇责的时候，我就不用去再去调更多的证据证明说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对，我可以依你的报案电话来作为一个准则，对，那我就可以判定说你有肇逃还是什么东西？你没有出事的当下你就已经报案了，代表你没有肇逃，对，所以尽量还是以自己报案最好，就反正就优先就是110、119，哪个先其实都可以，反正就是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就不要叫119啊，就是打报案电话。
嗯，
对，这样是最好的。嗯、然后像你赔的，你刚刚说那个保险的部分，
嗯、
你赔的是强制险里面赔的。
嗯，
对，强制险里面也有分就是额度啦。那你车子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尽量啦，就是也建议大家就是车子尽量保，也保个车体险。
哦。
对。因为强制险只赔人不赔车，
哦，
对，那强制险是你每一年都必须要去办的，这是法律上面强制你要买的保险，
嗯，
但车体险就没有，
嗯，
啊，我有那个啦，第三方责任险，
第三方责任险，
好像是就是会有其他额外的理赔方式。
那就是在强制险里面的其中一项。
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这次就是保险，这是蛮心安的，就是希望可以尽量不要用到就不要用。
当然啊，保险一定是这个概念
啊。对
啊，保险
你真的出事，至少还有东西可以保障你。
对，至少对还不至于就是慌了手脚。
没错。